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想跟你深入聊一份信息量非常大的资料，就是 Microsoft 的 CEO 萨提亚·纳德拉他最近的一次深度访谈。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帮你彻底搞清楚，像微软这样的科技巨头，它到底是怎么想、怎么布局人工智能这场革命的。比如说，他们最大的赌注压在哪儿？他们又在担心什么？可以说，这份访谈几乎就是微软未来几十年的一个战略蓝图了。
没错，这份访谈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能看到一个身处风暴最中心的人，他怎么在那种极度的兴奋和异常的冷静之间去找一个平衡点。他一边说："哎呀，这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最大的实践"，一边又反复提醒所有人说："我们现在仍是早期阶段。"所以今天我们会带你从他最高的那个愿景开始，然后一直聊到商业模式的颠覆，再到价值链的争夺，最后再落到支撑这一切的物理基础设施，还有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这盘棋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
好，那我们就从他对 AI 最基本的看法开始吧。
嗯。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没用那些很宏大的词，比如什么颠覆世界呀、AGI 呀。反而引用了一个图灵奖得主的比喻，说 AI 应该是人类的守护天使，或者认知放大器。这听起来就非常务实了，更像是在谈一个特别强大的工具。
对，你这个点抓得特别准，这个定位非常关键。他把 AI 的价值锚定在了"人类效用"这4个字上。他觉得 AI 能做很多人类才能做的事儿，这当然很了不起，但其实在技术史上也不算新鲜。他真正关心的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叫做技术的扩散。
扩散。
对，diffusion，就是说一项技术本身发展的再快，如果它不能真正渗透到各行各业，去改变人们的工作和工作流程。那它就带不来实质性的经济增长。
等一下，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呢。如果 AI 技术真的像他说的，影响力堪比工业革命，那为什么改变工作方式还需要这么长时间？难道不应该是技术一来，工作就立刻被颠覆了吗？
这是个好问题。纳德拉给了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时间框架。他说："工业革命花了差不多200年才彻底改变世界，而 AI 呢，可能会把这个过程压缩到20到25年。
20到25年，
看，也就是一个惊人的压缩了，对吧？但它依然需要时间，因为这不只是技术问题，它更是社会和组织的适应问题。你需要重新设计工作流程，你的员工具备新的技能，整个商业生态都要跟着调整。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这就像我们有了高速公路，但所有人都还在开马车，你需要等汽车普及了，交通规则建立起来了，整个社会的效率才能真正起飞。
嗯，我明白了，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商业挑战。资料里提到 AI 的这个销货成本，就是 COGS 非常高，因为每一次提问、每一次生成背后都是巨大的算力消耗，这就完全颠覆了传统软件那种卖一份拷贝，编辑成本几乎为零的模式了。那微软要怎么赚钱呢？
纳德拉觉得，赚钱的底层逻辑，他管那个叫杠杆，其实没变，还是广告啊、订阅啊、消费这些。
嗯哼。
但关键在于，这个封装的方式变了。未来的订阅服务可能就不再是你买一个 Office 365，然后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它会更像你买的手机套餐。
哦，这个比喻有意思。你的意思是，订阅里会包含，比如说一定量的 AI 算力，或者一定次数的模型调用。
正是这个道理。你想想，你每个月的手机套餐里有多少 G 的流量，对吧？超出部分可能就要额外付费或者给你降速。AI 服务很可能也是这样。他还用了一个更贴切的类比。就是当年 Microsoft 从卖本地伺服器软件转型去做云计算的时候，当时内部也有很多人担心，说云服务的成本这么高，利润率肯定会下降。
嗯，这顾虑很正常。
但结果呢？云服务极大地扩展了市场，它让无数以前根本买不起昂贵伺服器的小公司，现在也能按需购买算力了，整个市场蛋糕被做大了无数倍。
所以它的逻辑是，虽然单次服务的成本高了，但 AI 能创造出比原来大得多的市场需求，最终总的收入和利润还是会增加。
他有拿出什么实际的例子来证明吗？
有，而且是个非常惊人的例子，GitHub Copilot。
啊，那个 AI 凭证助手。
对，他的年收入在短短一年内就实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这就证明了市场非常愿意为这种能切实提高生产力的 AI 工具付费。而这也引出了它整个战略里我认为最核心的一个转变。
是什么？就是微软的业务正在从一个终端用户工具公司彻底转变成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支撑 AI 智能体工作的基础设施公司。你要仔细品味一下这句话。
支撑智能体工作的基础设施，这听起来微软未来的客户好像不仅仅是人了吗？
完全正确。未来的计量单位将不再仅仅是每个用户，就是 per user， 而是每个用户再加上每个智能体 per agent。 你想想，地球上的人类用户数量是有上限的，也就是几十亿，但 AI 智能体的数量呢，
理论上是无限的。
对，他们会像今天网站上的爬虫一样，不知疲倦的工作。而微软的目标就是为这数以万计的智能体提供他们赖以生存的数字土地，
也就是计算、存储、身份认证、安全。你觉得这个想象空间有多大？
这简直是把整个市场的规模提升了好几个数量级啊。聊到这儿，我感觉我们触及了整个访谈的核心矛盾。资料里反复在探讨一个问题，未来的价值和利润到底是会流向像 OpenAI、Anthropic 这种做大模型的公司，还是会留在微软这种提供 Office、Windows、GitHub 这些支架 scaffolding 的平台公司。
是的，这就是价值链的终极质问。纳达拉的回答非常巧妙，他认为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他显然对支架的价值更有信心。他甚至对纯模型公司提出了一个赢家诅咒的概念。
赢家诅咒，这怎么理解？
他的意思是，一个模型公司，它可能投入了难以想象的资源和创新，才训练出一个顶级的模型。但这个模型的成果，距离被商品化，可能只有一次复制的距离。特别是在现在强大的开源模型不断涌现的背景下，你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能力，很快就会被模仿和追上，很难形成持久的护城河。
而支架的优势就在于，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产品，而是一个持续的生态系统。
没错，它强调了支架的几大优势。首先是数据流动性，像 GitHub 和 Office 365这样的平台，每天都有海量的真实的结构化的数据在上面流动。这些数据是训练和微调模型最宝贵的燃料，能让模型变得更接地气、更好用。这是纯模型公司很难企及的。
我懂了，就像一个空有强大引擎的赛车，也就是模型，和一个虽然引擎可能稍弱一点，但拥有完整赛道、后勤团队和海量比赛数据的车队，也就是平台的竞争。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第二点优势是深度集成。他举了 Excel 智能体的例子，这绝不是简单的给 Excel 加个聊天框，而是要把 AI 模型深度植入到 Office 的那个中间层，去教会它理解 Excel 原生的各种技能，
比如复杂的公式、数据透视表、宏命令这些。
对，这种懂行的集成是外部模型通过 API 调用根本无法实现的。
所以说，价值在于把 AI 能力和现有的工作流无缝结合起来。那他提到的第三点呢？听起来他想把 GitHub 打造成一个所有 AI 的中心枢纽。
对，他的终极战略是让 GitHub 成为一个智能体总部 Agent HQ。 什么意思呢？就是未来无论你用的是 OpenAI 的模型，还是谷歌的模型，还是某个开源模型，你创造出来的那些编码智能体最终都要来 GitHub 这个地方上班。微软在这里为他们提供任务管理、代码审查、版本控制、安全扫描，一整套的办公室服务。
哇，所以微软的赌注非常明确了，他要通过打造这些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和深度集成的工具，成为 AI 时代最终的那个平台之王。不管谁的模型最厉害，最后都得在我的土地上干活交租。
正是如此，模型可能会迭代，今天你最强，明天他最强，但只要工作流和基础设施在我手里，这个平台就是永恒的。
聊到这里，我感觉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些很宏大的战略和商业模式，但差点忘了，
这一切都得靠实打实的硬件撑起来。我记得资料里提到纳德拉去参观微软最新的数据中心，那个目标简直是天文数字啊！每18到24个月训练能力要提到10倍，那才是真正的战场吧？
绝对是。但够有趣的是，他透露说，微软去年其实一度暂停了扩张，这就很反常识了，对吧？大家都在疯狂抢 GPU， 微软作为领头羊之一，为什么要踩刹车？他的解释暴露了非常深远的战略考量。
哦，他们在担心什么？
首先是通用性 （fungibility）， 他们不希望把整个基础设施都只为某一个特定的模型或者某一个大客户，这里显然暗指 OpenAI 进行深度优化。
因为技术迭代太快了，今天的一次算法突破就可能让昨天耗费巨资搭建的网络拓扑个节奏变得过时。你不能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一匹马上。
这是一种风险控制，把基础建得更有弹性，能适应未来的各种模型。
是的，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风险，它称之为代际风险。他们不想被深度锁定在某一代芯片上，比如当时最火的英伟达 H100， 因为他们已经预见到下一代芯片，比如 GB200 或者微软自研的 Vera Rubin， 在功耗、冷却方式、互联技术上将是完全不同的。纳德拉的原话是要随时间扩展，而不是一次性扩展到位。这是一个非常谨慎和聪明的策略，避免今天的巨额投资成为明天的沉没成本。
所以这场竞争不仅仅是比谁建数据中心建得快，买的芯片多，更是比谁建得更聪明，更有远见，能跨越好几代技术周期。
完全正确。而且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商业考量，微软的目标是成为服务长尾 AI 需求的超大规模云服务商，而不仅是为那几家头部大模型公司提供裸明数租赁。他认为真正持续的高利润的业务在于服务成千上万个需要各种定制化 AI 应用的征销企业和开发者，这才是云计算的精髓吗？
我明白了，从物理基础设施的布局又能看到他们商业模式的影子。访谈的最后，话题上升到了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在一个日益分裂的两极世界里， AI 的角色是什么？这和90年代那种美国科技独步全球的时代完全不同了。现在欧洲、印度、中东都在强调所谓的主权 AI。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棘手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纳德拉认为，美国科技行业现在的首要任务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推销产品了，而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建立对美国技术战的信任。
那他们要怎么建立信任呢？毕竟数据安全和技术依赖是每个国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啊。
他的策略非常高明，简单说就是把工厂建到你家去。他通过一系列技术和政策承诺来满足各国的这种主权关切，比如为欧盟设立严格的数据边界，确保欧盟的数据绝对不会离开欧盟。
嗯哼，
在法国和德国建立由当地信托机构控制的主权云，提供机密计算服务。在这种服务下，连微软自己都无法窥探用户在云上处理的数据。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全球化的新叙事方式，不再是我把产品卖给你，而是我帮你建设你们国家自己的 AI 能力。
你说到点子上了，他巧妙地帮美国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包装成了一种全球贡献。他的原话是，美国正在为世界各地建造 AI 工厂。你看，这个说法完全改变了语境。它既满足了当地政府对经济发展、技术进演和增加就业的需求，又确保了美所的技术战成为全球标准。这不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而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基础设施合作。
好了，我们来帮你梳理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首先，纳德拉对 AI 的看法非常务实，他认为 AI 是放大人类能力的强大工具。真正的变化在于它如何实实在在地改变你的工作方式。
其次，你要理解微软商业模式的根本转型，从卖软件工具给你，转向为无数 AI 智能体提供他们工作所需要的一切基础设施。这是一个从按人头收费到按智能体收费的巨大跃迁。
第三，微软的战略赌注压在了平台和支架上。他们相信通过掌控数据流和工作流，也就是 Office 和 GitHub 这些平台，就能在 AI 时代锁定自己的核心价值，无论谁的模型最终胜出。
最后呢，在物理世界的军备竞赛中，微软玩的是一场精密的平衡游戏。他们既要积极扩张，又要小心翼翼地规避被某一代技术锁定的风险。 同时把目光瞄准了更广阔的长尾市场。
那么聊了这么多，我们最后想留给你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去思考。
在整个访谈中，纳德拉描绘了一个非常理想的 AI 生态，多元、开放，大家各司其职，模型公司、平台公司、应用公司都能共存，不存在一家通吃的局面。但是访谈中也隐约提到了一个足以颠覆一切的可能性，如果未来某个模型真的实现了持续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说它能从和你的每一次交互中不断进化，从而形成一个指数级的反馈循环和网络效应，那会发生什么？
所以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网络效应的技术领域里，纳德拉所构想的这种平衡、多极、各方共存的 AI 生态系统真的能够持久吗？还是说赢家通吃的结局仍然是那个更可能发生的未来？